上个礼拜我跟邓松报备哈，说我这个礼拜礼拜六的这个 picnic 可能去不了，可是我心里很想去。事实上我跟他讲说我心里想我或许可以去，只是我先报备一下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神给我这个礼拜的就是我们的正道的这个中心思想就是没有内容，我在等。那通常他给我一个思想之后呢，一个中心的一个主题之后呢，神的话就会慢慢的就是会来滋润我，会让我知道到底该往哪个方向来讲。所以我等到星期五晚上的时候，那我该做我都做了，因为我这个礼拜要教主日学，我有广播稿要写的时候，到礼拜六我跟牧师说我真的去不了了，真的决定说我真的不能去了，不然还在犹疑。结果昨天呢，牧师回来，我说奇怪，我烤肉也没去，还是没有准备出来。牧师说，我说可能没有办法讲太多。牧师说，对了，那就好了，因为今天呢，我希望聚会短一点。他说今天呢能提早结束最好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开会。我说你早不讲，我就可以去吃烤肉了啊。但是神早就知道，神早就知道。有时候我们心里有很多焦虑，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，可是神知道，我们只要安静的在神里面享受哈。所以下一次有烤肉我一定去哈，登生。好，今天呢我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我们下个礼拜下个月大家都很期待这个布道会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想记得以前别人怎么把福音传给你。然后下个月呢，我们很感谢神让我们可以请到这个冯牧师李成哈，这个冯牧师因为他也很忙，但是呢我们终于可以在很久以前就跟他邀约到这一次要在我们这里。我们也晓得中间经过冯牧师的那个心脏的这个手术，我们也不晓得会怎么样，但是呢我们终于有个定案，我们也知道快要来了，大家也在动员，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。我们期待我们的朋友能够，我们的亲友，我们的朋友能够跟我们一样得到这个最好的这个福音。那今天我要跟你思考的是，我们有这个心，怎么样可以让这样的目的能够达到？怎么样才是有果效的，可以把福音传出去？那今天我不讲太多，我只要你看一些圣经里面的事实，然后我们要做一个结论。我们先看几个圣经，我们很仔细的慢慢把这些圣经我们看过一次，然后我要跟你们做一个结论。好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台的信息。首先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不是要全章的看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整章的一些条理。第六章开始的时候，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第六章开始的时候，第一节说这个事情以后，等于是接着前面的事情之后了哈。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第六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，有许多人因为看到耶稣医治病人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好，我们要跳到到第三节，说耶稣上了山，门徒呢一跟他坐在那里。好，然后第五节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。这个许多人可不是只有许多人而已，多少人你知道吗？到了第十节，当耶稣叫他们按着好一些次序坐下的时候，他们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哈。第十节告诉我们多少人？五千。这个五千还是最保守的数字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点男生，然后呢孩子可能也没有点进去，所以五千呢他们估计大概会是上万，所以这许多人可不少哦哈。这里有上万个人在耶稣的在听他讲道，然后呢享受了耶稣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。好，我们再跳往后看，我们跳到第六章的二十二节，第六章的二十二节， 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，只有一只小船，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，乃是门徒自己去的。所以意思呢，很多人呢要来找耶稣，没有看到耶稣。第23节，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，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，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。一样的，很多人经过看见耶稣的神迹，经过这个五饼二鱼的喂养，很多人一样的在找耶稣，找不到还坐船去找哈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往后面再跳到，我们看到这一章的最后66节，后面那一段66节，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67节，耶稣就对那12门徒说，从许多人到10000人，到很多人在找耶稣，到了这一章的尾巴的时候，很多人都退去了。最后呢，好像看到就那12学生围在耶稣的旁边。耶稣自己在传讲神国的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他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好多人在找他，好多人要他，可是到最后12学生在旁边，耶稣就问他们一句话，你们也要去吗？你们要走吗？你们呢？他们都走了，你们呢？68节，西门彼得回答，我们一起来讲这句话。68节，来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如果你注意看后面那一节，还跟我们加了一个解释，这12门徒可不是12哦，到后来一个是卖耶稣的，除了犹大之外，我们也晓得还有一个是否认耶稣的，其他的呢跑掉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神的国度，神的福音在传讲的时候，竟然是这样子的，很多人5000个10000个找耶稣，但是到一个地步连12都不到。好，然后我们要往前面看几个点，这章的几个点。当耶稣在传讲的时候，这个群众呢碰到几个问题。第一个是42节，几个阻碍，几个人心里的阻碍，为什么这些人会走？第一个，当耶稣在传讲他有生命的粮，天上的粮的时候，第42节他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这个不是就是那个拿撒的那个小城镇那个木匠那个约瑟的儿子吗？他凭什么说这种话？心里面被他的背景所阻碍了，被耶稣的背景。圣经上说耶稣没有美好的形容，他看起来没有一个很好的条件，他有一个很卑微的背景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就会告诉我们，他出生那个伯利恒城是最小的，你根本找不到的。当我们来寻求耶稣的时候，我们面对的时候，我们要面对这种对于条件的这样的背景的，要突破这个障碍。你会发现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，很多时候不是是你所想的是那么的庞大，是那么的有成就，是很卑微的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必须要面对这突破这个障碍，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他没有什么条件呢、他有什么学问呢？凭什么呢？这是一个障碍。我不晓得中国人对这个障碍难不难，我相信很难。好，第二个障碍，第52节，当耶稣提到，我们看48节哈，第六章48节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，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，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是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52节，犹太人就议论了，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这个对犹太人是个很，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听得可怕而已啊，对犹太人特别的，吃了带血的东西，他怎么可以把他的肉给我们吃？这种道理，第一个，对耶稣的背景突破不过去；第二个，对于耶稣的做法不能认同；第三个，我们看第60节，他的门徒中，记得哦，这些人可是门徒哦，不是只有一般的群众而已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理性，一个人要信耶稣，要接受神国的道理，你知道吗？很辛苦的，要去面对神给我们这个儿子的他的卑微，他的平凡，到后来竟然是以一个罪犯的身份被放到十字架上面去。如果你是门徒，好，我们刚才讲到12个门徒留下来了，登跟到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？逃走了。为什么？没有想到这个有永生之道的主竟然在十字架上面跟强盗同定。这样的主你要跟吗？这样的耶稣你要相信吗？你真的要相信吗？你真的能相信吗？这是我们的这种啊，我们的成见上，我们的理性上，还有我们的这种好，就是人性上需要突破的地方，这些都会阻碍。但是到底是什么可以让这种跟我们的理性，跟我们的这种背景有所违背的这个福音传出去？有一个秘诀，你说我来证明，我来说服，传福音不是用说服的。如果传福音可以用说服的，多少有口才的这些讲员，这些神学家早就说服了。如果福音是用说服，用证明的，圣经神早就证明了。难道神不要我们得救吗？他要每一个人能够相信他，他的心意不要一个人沉沦。但是有一个秘诀，11月当我们邀请新的朋友来的时候，有一个秘诀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让这些来的人真的到主的面前，然后得着基督。我们翻到新约，翻到使徒行传，我们看，先看第二章，使徒行传第二章。那一位跟耶稣说你有永生之道，我是跟定你，这位彼得，你知道彼得的一些历程，如果你熟的话，好几次他跟主耶稣保证，不管你去哪里，为你死我都肯。但是我们也知道彼得在耶稣被抓的时候，还没有定死哦，被抓的时候就三次不敢承认他是跟耶稣在一起的。这个彼得，我们看到使徒行传，当耶稣已经死了，埋葬，复活之后，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传扬神的国度，他的结局是被撇弃，被害，被杀。看起来耶稣没有什么成就，12个门徒还去了一个，逃了全部的，耶稣剩下什么？但是耶稣知道这个福音是要传出去的，秘诀在哪里？我们注意看圣经哈。这个彼得在耶稣复活之后，你不要以为他看到耶稣复活他就已经刚强起来了。耶稣复活他去那做什么？他说我们回去吧。相信耶稣的历程是很难的，弟兄姐妹，真的是很难。那为什么圣经说它是一条窄路？随时我们都有走出去的一个可能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不是说哎呀某某人你来呀，喜乐啊，平安啊，你看弟兄姐妹有爱呀，不是这样福音的果效就出去的。但是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现在看到哈，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，一起来， 我们现在看四十节到四十一节哈，四十跟四十一起来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：“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。”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，门徒约添了几人？三千人。如果你注意看《使徒行传》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这个新约的教会。我们再看。一样使徒行传第四章秘诀在哪里？那个否认耶稣，那个走回头路再去打鱼的那个彼得，现在有一次的聚会就有三千人信主。我们都很明显的知道绝对不是彼得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已经早就知道这个不是彼得。秘诀在哪里？也是一样，秘诀也在彼得身上。到了第四章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开始，罗马政府对基督徒就已经很反感了，再加上犹太人的作祟，常常这些传福音的人都要遭受一些逼迫的，就有难处的啊。所以到第四章的时候，彼得跟约翰呢被带到这个公会去受审。他讲了一句话，十九节，彼得约翰说，一起来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彼得面对要下监牢要受死的这样子的一个危机，可是他说不能不讲。这个时候的那一位在伯利恒出生的耶稣，那个他跟了三年的耶稣，那个他看着他上十字架的耶稣，那个复活的耶稣，在彼得的心里面已经是一个怎么样不能没有的一个位置。以前还在摇摆，以前是彼得我现在到一个地步，即使我死了我不能没有耶稣。根据传统的记载，彼得到后来怎么死的？一样是钉十字架，他说我不配跟主一样钉，把我倒过来钉吧。怎么回事？对彼得来说，耶稣是他最宝贝的，什么都可以放，生命可以没有，耶稣不能没有。这个是让他可以在聚会里面有三千人信主的一个秘诀，因为他本身把整个的生命委身给主。他说我不能不讲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，我们看到啊，我们看保那个一样使徒行传，我们看二十六章，第九节，这是一个很恨耶稣的名，很恨基督徒的一个叫保罗的人，我们都很熟的哈。如果你知道圣经的话，二十六章，这也是那一个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以外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person， 一个很主要的神国的一个使者。如果没有保罗，美国没有基督徒；如果没有保罗，中国人没有基督徒。他是外邦人的使者，他需要突破犹太人的成见。犹太人成见说只有犹太人是神的儿女，其他人都不是，他们叫外邦人。他需要突破犹太人的成见，他需要突破罗马政府的逼迫，他需要突破很多他环境的因素，然后他把福音传出去了，所以今天才有教会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啊，第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第九节，从前我自己，这保罗自己讲的哈，他在那个王的面前申诉，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所以他下面就讲说我做了些什么事。以前他很自豪的，你看我这个人我很热心啊，好，对于那种邪教，对于那种不对的呢，我就是好全面打击，他是这样的人。 第十二节说他领了祭司长的权柄跟命令，要往大马色去，要做什么？要去逼迫基督徒。到了十四节、十三节，他说在中午的时候，看见从天发光，比日头还亮，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，我们都扑倒在地。我就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”第十五节，我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之后，保罗就领受了神受主委托给他的使命，成为外邦的这个福音的使者。好，我们要来到重点了哈，腓立比书第三章。今天早上你不用听我讲太多话，我们有很多话要讲，把这些经节好好的思考。腓立比书第三章，这个逼迫基督徒的保罗，在腓立比书为了主被打被囚，写出这样的话。第三章第七节，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这个就是福音可以扎根，可以传出去，可以到一个人的生命里面，让他领受神的光照的一个秘诀。传的人到一个地步，你说：“主啊，我只要你。”如果你真的认为福音是那么的好，你认为这个布道会那么的重要，如果你用很多心思很多方法在传这些单章，我们要到这个地步。保罗说的：“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然后为了他呢，我丢弃万事。”为什么？为要得着基督。现在我最后要跟你讲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不到这个地步？你不要以为福音可以传出去，你不要以为方法多好的讲员可以做工。我们最后的重点了哈，我快结束了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我记得我分享这个信息在好像是波卡那一边哈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四节跟四十五节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四跟四十五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这是耶稣讲的比喻。为什么保罗说我放弃一切，丢掉一切，为要得着基督？因为他找到了至宝。如果你要去推销一个东西，我相信我们通常我们都学乖了哈，不太相信推销员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相信什么？相信实际的见证。你用过的吗？真的那么好吗？有时候我去买药哈，还问他说，我很傻哈，你自己用过吗？我常问这样，你自己用过吗？让那个卖的人很为难哈。我们相信那个实际的见证。如果在你身上，你真的基督是你的最宝贝的时候，你一摆出去，别人就知道那个价值在哪里。如果对你来说只是一个装饰品，不是这个贵重的珠子，对别人来讲也只是一个装饰品，可有可无的。天国好像你找到一个很贵重的宝石或者是珠子，然后怎么样？你为了要得到这一颗， 珍珠或者是宝石呢？你是一个很识货的人，你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，然后你愿意变卖所有的来换这个珠子。到底基督在你的生命里，在你的心里有多宝贝，有多么的有多少价值，就看你用多少来换这个珠子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基督在你的生命中有多宝贝，那要看你付了多少代价。没有错，福音是没有条件的，福音是没有代价的。问题是当你接受福音之后呢，这个福音在你身里面如果没有价值的话，我恐怕你不是把自己丢弃当粪土，是把福音当作粪土。好像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视宝的人，是懂得宝石的人。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收集这个宝石的？有没有？没有关系，我不告诉是谁，你举手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宝贝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去庞师母的家，就看他有很多宝贝的东西，什么你知道吗？或许不是很值钱，他说都是从那个二手货店买的，但是什么？是那些中国的古董的桌子啦，那些摆饰啦。James 跟我说，你以前收集石头，对不对？收集石头，对不对？现在还在收集啊。或许个人宝贝的那种东西不一样，有人儿子啊，心肝宝贝啊，有人丈夫妻子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都有我们宝贝的那个价值的，我们的点在哪里？不管怎么讲，这个人，这个接受耶稣、接受神的福音的人呢，是一个视宝的人，知道这个价值。我要用这个例子做一个结束。有一个人去一个店里面，他是一个收集珠宝的人，他很有钱，他事实上他不是用珠宝在做交易的人，他是很欣赏珠宝的，很懂得欣赏，很懂得去知道它的价值的人，就是一个就是那种有眼光的人。他到处找，每一个商店找，贵的也找，便宜的也找，他就要找到那真的珠宝。有一次呢，他到了一个珠宝商店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珠子，他真的是傻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太宝贝了，这个这个就是我要的。”他就赶快找那个店主。对，店主说：“哎呀，你太有眼光了，这真的是很宝贝。”他说：“这样吧，出个价钱，我买下来。”这个店主看看他，不好开口。他说：“你讲，你尽管讲，多大的数目我都可以给。”店主说：“听好哦。”他说：“好，你所有的这个珠宝价值是你所有的。”这个买珠宝人说：“这什么价钱啊？没有听过我所有的。”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买珠宝的跟这个卖珠宝两个人都有同样的默契，知道这是很宝贝的。这个店主跟他说：“我卖你这个价钱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是太宝贝了，我不是需要这个钱，但是我要拿到这个珠宝的人懂得这个有多宝贝，所以它价值等于你所有的，你要不要买？”哇，这个时候这个买珠宝的面对一个挑战，我如果要证明我是视宝的人，我就懂得出这个价，我就懂得付这个价钱。所有的，他就拿起他的支票本哈，算一算所有的，好，我买，签了一个数目字。他说：“你可以去查证，这是我所有银行的存款，不骗你，我可以再赚，这个都给你了。”他说：“不够，都给你了。”他说：“我讲所有的，不是只有钱。什么房子？好，房子契约拿出来，盖章拿去吧。”为了一个那个那么有价值的珠宝，他一定有心里有数，说这个有多有价值，一定这个价值胜过他的银行存款，胜过他的房子。这个主人说：“不够，存款也给了，房子也给了，车子啊，车子你要是吧？好，给你没有问题，车子也给了，够不够？所有的还有什么？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啊。”难道我的妻子你也要吗？ 他说我要把你的所有的都放进去，这个才等于我的珠宝的价值，但是我知道这不是你所有的。不要误会哈，这个店主不是要侵占他的妻子哈，他就签下去，好，我的妻子也包括在这个珠宝的价钱里面，还有你的儿女，儿女当中当然很多挣扎，我时间不多了，所以我只好赶快哈，很多挣扎哈。然后这个店主说，你再想想看还有没有，没有啦，我都所有的在这里啦。店主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什么？你自己。我所有的当然包括你自己啦。哇，这个买这个饰宝的，这个买珠宝的，这个人一方面真的越来越觉得这个珠宝真的是很太有价值了，失去这个机会不行，一方面怎么样，我哪里付得起，我都已经赔进去了。这个主人说，你只要很诚实的把所有的都给我，确定这个宝贝是真的是你最宝贝的，然后我告诉你，我有个条件，就是早上我组织学在讲那个宗主权的约定哈，附庸国跟那个的约定哈，他说你全部给我，然后我交给你管理，你是管家，你管你的妻子，你管你的车子，你管你的房子，我跟你讲过我不需要这些，但是我要知道你真的是货。天国就好像一个懂得珠子宝贝的人，然后变卖所有的，只有到这个地步，只有到你什么都把它换过来的时候，你所要呈现的福音才是最宝贝的。如果你不给人家最好的，别人有很多次好的，有很多很好的，他不一定需要这个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为什么要信耶稣？为什么耶稣的时候没有3000人信主，一定要到彼得的时候，到保罗的时候才是全部的这种归属，这种啊福音的广传？为什么耶稣跟门徒讲你要做比我更大的事？耶稣知道，因为秘诀在于这个传的人愿不愿意付上代价，这个传的人手上传这东西到底有多宝贝。保罗说，我以耶稣为至宝，为他我丢弃万事，看为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事实上，你要得着基督有个先天条件，先让基督怎么样得着你。他说所有的，所有的，你没有失去耶，你没有失去，因为你把那个最宝贝的换回来了，那个价值是一样的，你没有失去。变卖所有的，我不想你的所有的是什么，你自己知道。有时候神会跟你提醒，对亚伯拉罕来讲是那个独生钟爱的儿子，对有人来讲是他的感情，对有人来讲是他自己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如果你要把福音传出去，请你呈现一个最宝贝的，就像珠宝一样给那被传的人。我相信神要祝福我们，要把灵魂加添给我们。最后再把这个我宁愿有耶稣做我们今天的结论好不好？那首歌77首，我宁愿有耶稣。77首，培丽姊妹，请你再出来带我们一下哈。这个是我们今天讲题的结论，也是我们的一个尾声。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，胜过财富，胜过名利地位，变卖所有的，你肯吗？你可以吗？你信耶稣真的那么宝贝吗？你用多少来换这个珠宝？
段。
我的愿有耶稣，生于中央，我的终于主，埋住主的心肠。我的愿有耶稣，生于
时候，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心来回应你自己的话语。何等的荣幸，我们是那一个碰到无价之宝的人。我们听到你的呼唤，把你所有的给我，然后我们要得到的是比所有的更多。主，如果我们这样说，我是信耶稣的人，我们的意思就是耶稣你是我的全部，那我们还需要什么？我们还需要名声吗？我们还需要被赞扬吗？主，如果我们这样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信耶稣的人，耶稣是我的生命的目标，是我的道路，那我还要走哪一条路？那我还要在这个世界上游移吗？如果主耶稣你是我最需要的，那我就不需要别的。主，愿意我们知道我们在唱什么，愿意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宁愿宁可要有耶稣的意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不是为人的缘故，是为你的缘故，免得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传给别人自己却灭亡。我们谢谢你，把这么神圣的使命交给我们。我们不愿意把一个廉价的福音传出去，这个时候弟兄姐妹的热心，我们的意愿，我们对我们的朋友亲人的这种心里面的盼望，你都知道，你鉴察。我们也为我们的讲员来祷告。我们看到冯牧师他自己的例子，他撇下他所有的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传福音，就是叫我们的同胞从过去的这种迷惑里面可以走出来。主，我知道你托付给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任务，在我们要忠诚你的任务之前，帮助我们变卖我们所有的，撇下我们所有的，因为你是配得的，你是我们的至宝，我们愿意让你来得着我们。我们的祷告是，主啊，我宁愿有你。谢谢你，为这个教会感谢你，复兴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不断增长，让它能够增多。主，因为你有太多的你的自己未得的子民在这个四周围，我为昨天的这样的一个聚餐来祷告，感谢你。我们看到很多不认识的朋友，主，我们不认识他们，你却认识他们。他们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祈求，我们摆上我们的心愿。 主，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摆上我们的五饼二鱼，不多，但是求你拨开来喂养你自己的百姓，求你把得救的人数像新约时代一样加给我们。我们谢谢你复兴我们的灵命，复兴我们在你面前对你的爱。主，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帮助我们倾下我们所有的都属于你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